罗马书系列讲到104。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罗马书11章1-6节。韦保罗牧师2015年10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24日。我们刚才唱了一首美妙的赞美诗，我必须说，我最喜欢其中那句极为诚实的告白，我容易偏离，主啊，我感受到了。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见证吗？我认为这与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经文有很大的关联，即神是否会弃绝他的子民。如果我们容易偏离，为什么我们并没有一直偏离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会完全走向自己的败坏和灭亡？是什么力量阻止了这种结果的发生？我想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给出了答案。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第11章1-6节，但这六节经文中包含了完整的思想，我们将用几周的时间来仔细研读。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先看前两节经文如下，随后几周我们会看到它如何融入第1-6节的整体思想，以及如何与第9-11节的内容相呼应。我们应当时刻牢记，这一切都属于罗马书整体的更大思想框架，也与整本圣经的教导相契合。今天早上我们会先读1-6节，心中铭记这个整体背景。罗马书11章1-6节，神的话语如下，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之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让我们一同感受神的话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能够明白你不弃绝子民的伟大应许。然而当我们环顾四周，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件事似乎确实发生了。甚至使徒保罗也必须处理那种神似乎弃绝了子民的看法。父啊，我们祈求今晨能明白，这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应当从何处寻找灵魂真正的平安、安全与确据。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理解使徒所传达的话语。我们如此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首先，保罗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他自己也是以色列人，出自亚伯拉罕后裔，属便雅悯之派。上周，基督教邮报和其他刊物报道，世界上首位公开的女同性恋主教艾娃·布伦呼吁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教会拆除所有十字架标志，改建伊斯兰祈祷室，以接纳穆斯林。显然，这所教会在背弃信仰上已经越过了界限。背道就是转离自己的信仰。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们不应只是感到挫败，而更应为此伤心。正如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尾所警告的，当某些教会产生的必然结果出现时，他说，不是所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许多人在那日对他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过先知、赶过魔鬼、行过许多异能吗？耶稣却回答他们，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离开我吧。面对如此令人心碎的情景，是否意味着神已经弃绝了自己的子民？耶稣在此讲的不是外邦人， 他讲的不是陌生人，而是那些自称奉主名行事的人。这是教会内部的问题。那么，当耶稣说我从不认识你们时，我们是否应当认为神已经弃绝了他的子民？希腊文中这个弃绝的词意为推开、拒绝、彻底否认。我想指出背道是人所做的行为。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神弃绝，另一个是人背道。保罗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当人背道时，是否意味着神也弃绝了他所拣选的人？这正是保罗要解答的。他要回应的问题是，神是否弃绝了自己的子民？表面现象可能让我们觉得如此，因为那些曾经自认为是神子民的人，通过自己的行为，靠自己建立的义，实际上证明他们并非神的子民。从外部看，好像神已经弃绝了自己的子民。然而，保罗给出的答案是他经常使用的强烈否定，断乎没有。这不可能发生，因为神不可能拒绝那些他立下盟约之爱的对象。正如诗篇94篇14节所说，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希伯来书中也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多么伟大的应许啊！这是我成为基督徒时最早学到的经文之一，提醒我们即便在软弱或挣扎的日子里，也要牢记，我必不撇下你，我必不丢弃你。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也说，神要完成他在你们身上开始的工。这些都是极大的保证。然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曾公开信主、受洗、被算为神的子民，却后来完全离开，不再认主。这意味着什么？神是否弃绝了他的子民？我们必须理解这些话的历史背景。此书写于基督受难后不久。圣经解释学中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即原始读者。我们需要理解原读者如何理解这些话，这样才能明白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保罗在第11章后面会明确指出，当以色列人背离时，这是一个警示，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否则我们也可能陷入同样的陷阱。当时的教会，也就是以色列，已背离了真信仰。他们不是假教会，而是真教会。耶稣进入自己的世界，但自己的百姓不接待他。他来到教会，但教会已经决定不接纳基督。根本问题是什么？马太福音15章8至9节中，耶稣指出，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直指核心，指出他们虽然口头尊敬神，但心远离神，而这可以通过外在的行为看出，他们用人的命令代替神的话语。那些忠心等候以色列安慰的安娜和西面也必看到了这一切。正如耶稣所指出的，用人的命令取代神的话语，必然导致虚假的敬拜。他们的敬拜是徒然的吗？是的，这是徒然的敬拜，是毫无意义的敬拜。你可以有一支出色的乐队，你可以唱得很响亮，你可以有很多人来参与，这看起来很热闹。但耶稣所说的是，如果你偏离了他的诫命，却把人的命令当作神的话语来教导，那么你的敬拜就是徒然的，是没有意义的。几个月前 BuzzFeed 网站上有一篇报道，也许你们有些人看过。报道中有一群年轻、时髦、自称基督徒的人，标题是我是基督徒，但他们列出了一些自己认可或否定的信念，从我看来，这些信念完全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就好比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我认为通奸可以接受，我是基督徒，但我认为偷窃可以接受。他们列出的这些信念， 让我感觉这根本不是同一种信仰。他们表面上仍自称基督徒，却完全不以神的话语为准则。这正是耶稣所说的，将神的话语用人的意见取代的敬拜是徒然的。有人可能会争辩，我也愿意争辩。我的观点是，他们所表达的信念显然完全偏离了圣经的核心。如果按圣经来看，他们所坚持的信念和教导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神是忍耐的神。看看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极其恶劣的行为，乱伦，滥用主的晚餐，信徒因此遭受病痛，甚至死亡。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教会，但神仍然忍耐，因为他们仍是教会。然而，神不会允许教会持续陷入败坏。总有一个临界点，当教会决定坚定地偏离基督信仰，无论是误解福音，还是故意歪曲神的律法，最终不再遵从神的话，而是教导自己认为正确的内容，或者迎合文化需要，这时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我说的不是我们在探索或试图理解圣经时的困惑，我们每个人都有挣扎和疑问，这是正常的。但我指的是，当一个人完全决定，无论圣经如何宣告，我要坚持另一种立场。举个例子，我有一位老朋友，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总是持不同意见。他自称基督徒，但我对他如何解释圣经感到困惑。他甚至质疑我是否真的相信使徒保罗写了新约中的那些书。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我们是否理解文本，而在于他是否真正相信文本。如果不信，你就可以随意曲解，因为你认为这些文字并非权威。这就是从旧约到新约过渡时期的巨大问题。耶稣出生在这样的时代，旧约的制度已经走向衰落，将被新的盟约取代。那些拒绝基督的人，最终在审判中显露出来，他们如此坚决反基督，当荣耀之主进入他们中间时，他们合谋审判，并将他钉十字架。当教会否认基督的话语时，他质疑的就是耶稣的权威。马太福音21章23节中，宗教领袖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以智慧回应，要他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而他们无法回答。耶稣随后用比喻教导，这些比喻或使人明白，或使人蒙蔽。比喻的目的就是如此，它让人清楚真理，也让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更加看不清。即便是门徒也不完全理解比喻的含义，他们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教导？我们都不明白。耶稣回答，天父赐给你们认识天国奥秘的恩典，但对他们没有。换句话说，比喻是为了保持那些执迷不悟的人继续蒙蔽。耶稣教导比喻，最终揭示了从旧约到新约的过渡，以及神的子民将在新约中如何被确立。旧约中，神的子民是以色列，圣殿的一切仪式是神向人类显现的方式。在新约中，这将不同。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耶稣这是对犹太宗教领袖说的，他们失去了神国的管辖权，而神的国将赐给能结果的子民。这让保罗在罗马书中必须为神的信实做出辩护，神难道弃绝了自己的子民吗？考虑到耶稣和施洗约翰的教导，保罗强调，即便有人不配神的应许，也不意味着神背弃了他所拣选的人。约翰福音八章。将问题拉到我们今天，有人会说，两千年前神应许以色列，那是历史问题。可神对教会，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各位，难道没有应许吗？如果你身处以色列，但因不遵守律法 或否认基督的十字架而偏离，你会被弃绝吗？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教导的，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罗马书九章。如果一个人属于瑞典或其他被盗教会，他坚持错误教导，否认基督，形成一种完全违背耶稣教导的普世精神，约翰福音14章6节，那么这显然是偏离了真道。扩宽教会之门只是另一种狭隘的思维，而非圣经所教导的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宗教史上最狭隘的圣名之一。但当有人持不同观点时，也同样宣告了他们的狭隘。一旦你有自己的意见，你就断言所有不同意你的人都是错的。这就是持有意见的本质。今天的教会若以你认为对你有用的就是对的为指导思想，那无异于思想疏忽或潜在的谬误，因为圣经没有这样教导。若有人说对你有用的就是对的，而我不同意，我是对还是错？我和人谈过，他们会说我觉得你错了。我就会说，那么你自己也没有持守你刚刚所说的信念，你必须放弃它。任何自我矛盾的思想都必须被弃绝，你根本就不相信它。但如果你真正拥有真理，像耶稣那样，你就不会退缩，不会害怕说这就是道路，这就是事实。我已经花了三页纸在描述这个困境，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答案当然是绝不。但请注意，保罗给出的答案不仅仅是一个否定，他没有只说一句不。有时候我们会那样回答，比如有人曾在社交媒体上问我，你认为神是一个连环杀手吗？我直接回答，不是。因为我知道问问题的是谁，我也知道不论我怎么回答他都不会接受，因为我已经回答过他无数次的问题，他根本没有兴趣真正聆听答案。所以对我来说，直接回答不就够了？然而保罗却不是这样，他要回答这个看似的难题，他的方法是什么？他举出自己作为例子，摆上他自己的履历，他拿出自己那份令人尊敬的宗教身份作为见证。保罗说，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他在腓立比书三章里更详细地提到过这点，腓立比书三章四至六节。他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律法上的一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换句话说，若论宗教与道德的资历，若论外在的义，他有最完美的资格。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会拿出什么样的履历来证明你信仰的真实性呢？你会怎么说？我是某某教会的正式会员，我受过洗礼，我邀请朋友来教会，我以前是天主教徒，小时候当过伏击生，我叔叔是牧师。这些是人们常常拿出来的身份标记，好像凭这些就能证明自己信仰稳固，与神有好的关系。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自己的信仰时，会被不安所困扰，心里会想要提到一些善行或宗教身份，或者某些成就，好让别人觉得我们是认真的基督徒，同时也让自己好受一点。但是当别人问你，请告诉我你的基督信仰为什么如此稳固，你凭什么这么确信，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什么呢？保罗的见证却完全相反，他所依靠的不是那些宗教身份，也不是他过去的努力，事实上他彻底否认这些。 他把自己引以为傲的宗教背景、对律法的热心、逼迫教会的行为、律法上的义，全都当作无用的。他把这一切完全丢弃。上周我在一个弟兄退休会上讲到马太福音16章24至26节。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受死的路上，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耶稣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然后耶稣竟然转过来对众人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仅是我自己要上十字架，如果你们要跟随我，你们也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虽然这里耶稣主要是比喻，但事实上大部分门徒最终也真是为信仰殉道了。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正是见证了这样的舍己。他完全弃绝自己，他所要的就是在基督里。他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三章七至九节。所以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保罗说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见证，虽然他是犹太人，但他与神的关系稳固，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而是因为他凭信心接受那从神而来的义。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宗教身份，比如说是希伯来人，既不能使人因而被神悦纳，也不会因此被神弃绝。归根到底，这不是关键。保罗把他的宗教资历视为全然无意义。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不仅关于犹太教，也涉及其他宗教。人们会问，人是不是因为是印度教徒就下地狱？因为是佛教徒、回教徒、犹太人、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就下地狱？我通常会回答，不是。当我这样说时，人们好像松了一口气，哦，幸好你不像耶稣那样那么狭隘。可是他们接着会说，那你解释一下。答案是，人下地狱不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是罪人。当然，跟随假宗教本身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和罪。但以色列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犹太人，而在于他们是罪人。这是全人类的问题，是普遍的瘟疫。福音就是为此而来的。他是专门为罪人预备的。耶稣从未含糊地说过，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这就是问题，他不能看我们。我们不能与神有真正的团契，不能与神有合一。不管你多么虔诚，多么努力行善，若罪没有被除去，就没有与神的合一。这段关系必须被修复。神不会像人一样，把关系坏了就一直拖着，直到某一方死去。他不会容忍这种坏关系永远存在。神一定会处理罪，要么基督替我们偿还罪的代价，要么我们自己来偿还。罪不会被忽视，所以问题在于罪。而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宗教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转世轮回不能解决，你只是把罪带进下一个生命。靠尽力行善也不能解决，正如伊斯兰教所说的，你必须立志行善，然后照着去做，但没有人能真正做得到。就连穆斯林领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唯独在基督里， 罪才得赦免。但我认为我们常常忽略约翰在这一节经文中所插入的一个词，这个词实际上加深了经文的意义。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里的关键词是公义的。如果你在教会里待得够久，你会知道，就我而言，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中最不想要的正是神的公义。我们追求的是怜悯。然而现实是，任何人站在神面前说，我只希望你公平，我只希望你公正地审判我，这几乎就等同于在闪电下往后退八步。但神本身是公义的。那么神如何在赦免我们的罪时仍然公义呢？答案很简单，代价已经付清。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成为赎价。人类所受的审判并不是因为是希伯来人或其他宗教信仰，当然错误的宗教信仰本身也是罪，而是因为普世的人类都有罪，这种罪只有借着基督的赎血才能得到处理。正如以赛亚书53章5节所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此我们每周在教会里所领受的主的晚餐，核心都是在纪念罪的代价已经被偿付。那么问题依旧存在，如果仅仅属于某个宗教群体，即便是神特别认定的群体，如以色列人或者教会，也不能保证我们可以有真正的神子身份的安慰和确定感。那么我们到底从何处获得安慰呢？我们承认耶稣为罪付了代价，这是事实。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但真正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自己属于这救赎呢？如果不是凭借宗教群体的身份，有些人会争论说，你可以因为属于一个宗教群体而有神悦纳你的保证。然而，保罗在整封书信中，整本罗马书已经彻底粉碎了这种想法。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能成为那些被保罗说断不可的群体中的一员呢？罗马书11章2节的前半节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让我们停一下，许多信徒在怀疑和困惑袭来时，很难向这方向靠近，甚至本能上会抗拒。当保罗提到这里时，他实际上为神的信实以及我们心灵的平安立下了旗帜。他所依靠的是最亲密的人际属性，神的百姓是那些他从起初就认识的人。什么时候？对于那些参加过威斯敏斯特课程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会记得，是永恒以前，永远以前。神在永恒中就认识他们。神所认识的人就是预知的人，基督徒应当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神的预知上立旗。这里的希腊词预知意味着预先认识。这同样出现在罗马书8章28至30节中，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我们如何知道与神有和平？根基在哪里？如果深入追问，这水的源头究竟从何而来？不是依靠我们自身做出正确决定的脆弱能力。不要误会，我们确实被呼召去做正确的决定。但当保罗说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时，他将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切根植于神的恩典拣选之中，远超过我们表面的行为或决心。神从永恒中就认识我们。很多人会说， 谁预知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并非普通的预见，而是个人性的、充满爱、接纳、收养与荣耀的预知。神对每个人的认识是完整、亲密的关系。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不认识你，马太福音7章23节，这是审判的话。而当神说我认识你，这是恩典、爱和永恒关系的确认。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被神从永恒中预知的人呢？答案无疑可以在我们心灵的印证中找到。约翰曾说，如果你爱神，这是神先爱你的标志。如果你选择跟随耶稣，这也是神仙拣选你的印记。但这只是印证，不是建立关系的根基。真正的根基是神仙认识我们，他的灵见证我们的灵。朋友们，真正的基督徒信心并不在于我们对信仰的确认，哪怕是对自己爱神之心的确认。保罗呼吁我们立足于神的预知，在我们还未回应他之前，他已经认识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让我们能明白这恩典的深度、长度、宽度和高度，明白你爱我们的深度。感谢你为我们付出代价，感谢你从永恒以前就在救赎计划中包含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绝不依赖宗教的外在形式，即使这些形式准确，也求你让我们认识到，如果这些外在形式不能引领我们明白罪的深度和我们对基督的需要，那他们只是障碍。同样的，我们自己的善行和义行也不能成为拯救的凭据。父啊，我们软弱有限，我们常依赖自己的能力。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舍弃这种欲望，好让我们真正认识自己，以及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这一切都归于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